司马光编写《通鉴》。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变法，在政治上是一个保守派，可是他编写了一部历史巨著《资治通鉴》，在学术上是一位有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。司马光是陕州夏县人，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夏县，他出生在一个做官人的家庭。他童年时就很聪明机灵，他砸缸救小伙伴的故事不但在当时就很快传开，而且流传至今，成了家喻户晓的佳话。司马光六岁起开始读书，七岁那年老师讲《春秋左氏传》，他听得津津有味，回家以后讲给家里人听，讲得头头是道，家里人都很惊奇。这部书对他影响很大，从此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司马光20岁那年中了进士，做了官，但是他继续刻苦学习，一有空就钻研历史。他发现自古以来历史著作非常繁多，一个人花一生的精力也很难读完。他想，要是有一部系统完整的通史能够供人学习，那该多好啊。经过反复思考，司马光决定自己动手写一部简明扼要的编年体通史。他对人说，春秋以来至今已有1000多年，从史记到五代史合起来有1500卷，读书人读好多年也不能读完，读了一辈子也不能讲出大略的情况。我想写一部历史书，上面从战国开始，下面到五代为止，用左丘明等人的编年体裁，采纳各种各样的说法，写成一家之言。体裁确定了，他先编写了一部从战国到五代的大事年表，对历代的治乱兴亡做了扼要的叙述，书名叫《历年图》。接着又花了2年的时间，按照年代顺序把周秦历史编成了8卷，书名叫《通志》，这也就是后来的《资治通鉴》的前8卷。公元1066年，司马光把《通志》呈送给宋英宗，宋英宗也很爱读历史，看了以后很是满意，下了一道圣旨，命令司马光把这本书继续编下去，还同意设立一个书局作为编写机构，协助他编书，让司马光自己挑选编写人员，并允许他借阅官府的藏书。司马光高兴极了，马上成立书局，邀集了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刘树和范祖禹等人做助手，共同编写通史。后来他的儿子司马康也进了书局，负责检阅文字的工作。书局成立不到1年，宋英宗就病死了。继位的宋神宗对历史也很感兴趣，很想了解一点历史，司马光就把《通志》读给他听。宋神宗很是赞赏，认为这部书讲了历代王朝的兴衰，可以帮助治理天下，同时书中记载的历史又好像一面镜子，可以供人们对照借鉴，因此神宗把书名改为《资治通鉴》。资治就是帮助治国的意思，鉴是指镜子，含有警戒和教训的意思，后来人们把《资治通鉴》简称为《通鉴》。为了编写这部书，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付出了巨大的劳动，每一段历史都由助手先编出世目，排列资料，然后加以考证鉴别，写出详细的编年史作为草稿，最后由司马光删削修改定稿。比如唐史部分，初稿多达600-700卷，定稿的时候只剩下81卷。但是这样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他的工作是多么的艰巨了。当时这部书的全部初稿，据说足足堆了2间屋子。在司马光的案头，手稿堆积如山，司马光不得不一刻不停地埋头修改写作，他经常要到深更半夜才能睡。他怕自己睡过了头，特意制作了一个容易滚动的原木枕头，只要一翻身，枕头就会滚掉，他也就惊醒了。他把这个枕头叫做警枕，来警戒自己不要睡得太久，影响读书写作。《资治通鉴》上起韩赵魏三家分晋，下到五代后周政权的灭亡，记载了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的1362年的历史，按照年代编写成294卷。这部巨著有300多万字， 他取材广泛，引用了300多种参考书，其中不少书现在已经失传，所以他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《资治通鉴》不但内容丰富，而且文笔也非常生动，是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，也是我国文化宝库当中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。由于司马光编著《资治通鉴》在史学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因此人们把他和写作《史记》的司马迁合称为两司马。